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这位赵黎平，2016年11月11号，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死刑。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啊，他是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后来呢退二线呢，是政协的副主席。这从官衔来讲呢，副部级官员。那么说这个事儿，我们从什么时候说起呢？说他怎么就亲自动手杀人了呢？这得往前倒，倒到去年2015年3月20号。这天的晚上，内蒙古赤峰市110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女子的报警电话，在电话里头张慌失措：“不好了，你们救救我，我有人要杀我。”说谁要杀你？赵黎平要杀我。这三个字在110可是鼎鼎大名啊，赵钱孙李的赵，黎明之前的黎啊，和平年代的平，赵黎平。为啥呀？这是不久之前呢，刚算退下来的，在内蒙公安界干了40年，当公安厅厅长当了好多年。那你说内蒙自治区的公安厅厅长，那跟各地方的110那得熟悉成什么程度？顶头上司。可是这110指挥中心呢，接到这个报警电话啊，不知道这工作人员呢是疏忽还怎么着，也没有在电话里呢给予及时指导，说你这女的赵丽萍要追杀你，你把车开到派出所来，开到110指挥中心了，也可能那边太匆忙，电话撂了。结果接下来的事情确实令人瞠目结舌，就是在2015年3月20号晚上9点半左右，赤峰市有个小区叫百合新城，这小区门口呢，开进一辆车，白色轿车，开到一个楼跟前啊，急急忙忙就停下来了。车门一开，车里头走出个女的，20多岁。这时候后头唰，一辆黑色奥迪车开过来了，也停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唰停车了。车上下了一位。这个时候是晚上9点多钟了。有目击者看呢，都看不清这人什么模样，就看穿个迷彩服，中等身材啊，好像还戴着镜子、戴着口罩似的。走到这个车跟前儿，这个人和这女的一朝向，这女的大叫一声就往车里钻，就见这男的从兜里掏出了一把手枪，啪啪两枪，完了就没动静，当时就把这女的击毙在车里了，然后把车门打开，把这女的尸首拽出来。直接塞到自己奥迪车后备箱里，咔盖上，上车往后倒，往外开。也可能刚杀完人惊慌失措，倒车的过程当中啊，撞了4辆车，他才把车调到往外开的那个正确轨道上，开着车走了。这时候小区呢，咱们说这个内蒙古3月份啊，晚上已经挺凉，这个天外头人少，但是可有目击者。看的儿子吓得目瞪口呆，这怎么回事？这是不知道。那这个车呢，开出小区，奔哪儿去了呢？奔这个赤峰市啊郊外，奔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呢，当地地名叫大牛圈山，奔山里开去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公安部门上了，有这事儿了，有报案的了。再一个110前面不接到报警吗？赵黎平要追杀我。然后到这勘察呀，说怎么的，开始在全市范围之内撒开大网找怎么回事，说到底是不是赵黎平这老公安厅厅长啊，说在这儿就杀了一个人，这不像话。结果找来找去呢，沿着当时的205高速国道啊这一块来回找，第二天排查过程当中就发现呢，沿道呢有些东西，你比方说铁锹啊、斧子呀、绳索呀、汽油桶啊、带血的车坐垫等等等等。说顺着这个方向找，结果呢在大牛圈山的山坡上发现什么呢？尸体。一看这土新翻着呢，刚埋时间不长，把这土翻开一看呢，里头尸体烧过的，但是烧的不严重，依稀可辨，能辨认出这是死者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又在那山坡那边呢发现2把手枪。然后接下来隔了时间不长，在附近的一个这个高速路口这呢，把这奥迪车给截住了。 截住了呢，这武警众多，这人跑也跑不了了。打开车门，经过辨认一看，车里坐的确实是前公安厅厅长、内蒙政府的副主席赵立平。赵也没做反抗，哎，直接就给抓走了。那么这个事儿在当时传开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目瞪口呆，尤其是公安口的这些人，说原来赵厅长挺睿智个人呢，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呢？啊，为啥呢？赵立平啊，不光是说是老公安，还是个作家，写过剧本，写过小说，爱好诗歌，文艺青年。当初曾经呢，还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文联的副主席。哎，就在当地人心目当中，认为这赵立平也风度翩翩，也很有文化，而且公安口的人觉得呢，我们这老厅长呢，干了多少年刑侦工作，从1972年参加工作就干刑侦。你算，就算他退休，他是1951年生人，按照60岁退休这时间，他足足的刑侦工作干了40年。说干了40年，怎么这是动手杀人，那头都报110去了，这边不管不顾进小区，光天化日之下掏出手枪，啪啪两枪就把这女的给打死了。这哪有，这普通犯罪分子也不会智商这么低啊。说怎么这老厅长能傻到这个程度呢？这怎么回事呢？有人说呀，这是情杀仇杀，这个女人和他有不正当关系，后来恐怕东窗事发，又抓住他把柄了，无奈之下才动手。那么说这女的是谁呢？这个女的，咱们出于保护受害人的隐私啊，咱只能说叫李某某，咱要简单说吧，化名李小丽。李小丽呢1988年生人，比赵丽萍呢整小37岁，两个人呢确实是情人关系。那么说两个人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咱们说点马后炮啊。这个赵丽萍啊杀这个李小丽蓄谋已久，说最后怎么能鲁莽到这个程度，都所有都暴露了，毅然决然的说你现在这个高官厚禄什么都不要了就杀人。有人说这也太傻了吧。其实我告诉大家，不是赵丽萍傻，这个人在杀人之前呢做了极为周密的部署。后来就有公安部门的高人说呀，说如果他部署这些都按照他的计划顺利实施的话，你就来再高水平的破案的人，你也对他只能是怀疑，你根本在他这凑不齐那证据量。因为他作为40多年的老刑侦，反侦查能力非常强，已经把可能出现闭合证据链的一些要素他都给规避了。那说为什么说这他这么高水平，怎么最后出现这么鲁莽杀人的情况呢？俩字，意外。他杀人过程当中出现了几个致命的意外，也正是这些意外让他乱了方寸，最后形成了杀人这样的非常直白的场面。那么说他到底做了哪些准备，又出现了哪些意外呢？哎，这个事儿是咱们今天要跟大伙儿重点说的，这就我们经常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说白了，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之中啊，这老天爷开了眼看着呢，你作恶这事儿啊就不能让你轻易弄成。那这个事儿要想说清楚，咱们今天有功夫啊，小肚子上弦，咱好好谈谈心，我可以掰开揉碎了跟你说说两个人怎么就成了仇呢。这个李小丽呢，她家是赤峰市下边大概有200多公里的一个农村，后来她跟家里人也没什么往来了。这李小丽据说呢做过这个生意那个生意啊，反正也都没发了财。你算她是1988年生人，她大概应该是在23岁左右的时候哎认识的赵丽萍。据说呢是在赤峰市啊一个茶楼认识的。说这赵丽萍呢到下边检查工作，到了赤峰呢有朋友招待他到茶楼喝茶，哎发现这女孩不错，两人就开始往来。有的人说这女孩做过图书生意，你打个网上查说这也有文化文艺青年，说这样跟赵丽萍两个人呢王八看绿豆对眼了，哎我也写个诗你也拽个文的。不是，这个女孩啊文化不高，可能大概有初中文化，这大字也不识多少个。有人说那这赵丽萍太没品位了，这等于你公安厅厅长 又是政府的副主席，这副部级高官怎么能看上这么个女孩呢？我跟大伙说点实在的，你要真了解一些人的心态，这事儿就不奇怪了。他比他大37岁，赵丽萍60出头的时候，或者没到60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李小丽，那时候李小丽多大？我说23岁，这正是一个女孩最好的时候。对于一些老年男人来说呀，自己身上一点点逝去的东西啊，他希望在别人那儿把逝去的青春捞回来。所以有些心里啊有点畸形的老年人男性啊，就喜欢小姑娘。哎，有的人说那岁数大了还有这心，我跟大伙说，女的岁数大了呀，随着生理周期的结束啊，她可能啊这个脉就没了，转向带孙子带外孙子。男的不是，男的不管多大岁数，他这心始终有。所以你看这个网上啊报纸上一报道，说哪个花老头什么猥亵少女什么如何啥，你看老年性犯罪绝大多数都是老头，没什么老太太。所以赵丽萍到了花甲之年喜欢上李小丽这小姑呢，很正常的事情啊，就是喜欢她青春貌美，反正也不怎么，这俩人就弄一块儿来了。可是弄一块儿一开始呢，说这算性的吸引也好什么也好，时间一长了呢，你算俩人这文化水平也不匹配，再一个人总有腻的时候啊，所以一点点这赵丽萍啊对这李小丽就没有兴趣。可没兴趣没兴趣啊，我好不容易挂上你，岂能善罢甘休。所以这李小丽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呢就对赵丽萍提出来啊，这要钱啊，怎么着，而且你不给就作啊，我今天我从赤峰我要去呼和浩特，说你别来，我这边开会我得去，我票都买了，那你票买了我把钱给你，你不8000多块钱一张票吗？我给你1600，不行，2倍不行，3倍4倍10倍。赵丽萍没办法，就得打这8000块钱10000块钱到他卡上。后来也是在赤峰呢给他买了房子，百个新城的房子就是赵丽萍给买的。所以这时间一长了呢，一方一劲儿要钱，那方也烦，所以两个人呢就有了一点摩擦。这时候可能这李小丽也就琢磨了，这时间长你非把我甩了不可呀，我怎么在你这儿一劳永逸琢磨点事儿呢，反正连作带什么的呢。哎，这李小丽就发现呢，赵丽萍这是高官呢，国家这时候开始反腐了啊，他身上必有什么事儿啊。当然咱们这是后话，这次呢山西这个太原中级人民法院呢最后这个判决书上呢认定赵丽萍除了故意杀人以外呢还有个罪过呢，就是受贿，受贿了多少钱呢？2368万，就是他也是个腐败的贪官。而且赵丽萍倒了呢是18大以后啊打大老虎就副部级以上人物第100个，我这东西冥冥中有天意，咱们大唐雷音寺170是不是正好我说这100个大老虎知道啊。有一次这个李小丽对这个赵丽萍使的手段，什么手段呢？窃听。就两个人呢在宾馆里幽会，幽会时候这李小丽动个心眼，把这手机呢开到这个录音模式，然后呢他就到卫生间去洗澡去了。这里边水哗哗一响，赵丽萍一听他在里头洗澡呢，也就没琢磨别的，掏出手机打电话。什么电话呢？这个电话录音呢和腐败有关系啊，我这跟谁说我贪污了几百万，我受贿了几百万，反正周围他当没人啊，他说的挺直接，这怎么办怎么弄，上头谁纪委要来查如何如何。结果这段话被这个李小丽录音录下来，隔了不长时间李小丽给他打电话，我说赵丽萍啊，中央可反腐的啊，反腐反腐吧，反腐跟你没关系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心里不哆嗦吗？我哆嗦什么？那行，你不哆嗦好，那500万怎么事？那300万怎么事？你要找那谁是谁，跟谁谁说什么什么。这一段赵丽萍在电话里吓坏了，他怎么知道这事儿啊？接着李小丽就说了，用不用我给你听段录音？哎，你要这样我是不是得去检举你去？好，我不检举也行，给我钱。赵丽萍后来迫于无奈给这李小丽打了300万的欠条。你琢磨琢磨，咱们有的朋友知道这个敲诈勒索呀，他停不下来。你比方他说我要50万，你给了他，琢磨看来你还有钱，我得要100万，要100万给他，这还有钱呢，或者我这100万花差不多了， 这我现成提款机啊，他把柄在我手里攥着呢，我跟他说什么他得给什么呀。所以到后来这赵丽萍有点受不了了，一个是不断要钱，再一个一想这李小丽喜怒无常，哎，也不好揣揣测他干什么事儿，万一哪天拿的证据到纪委告我去呢，这一笔是赵丽萍动了杀心。说到这儿，咱们有朋友说，你说这女孩啊，不作死就不会死，也确实步步紧逼，哪怕你面对的是一个贪污腐败分子，你真有正义感你直接举报去，你敲诈勒索，你勒索的哪怕是个罪大恶极的人，也不意味着你就清白，以毒攻毒，黑吃黑也不是什么好人。所以这个时候这种黑吃黑法是赵丽萍动了杀心了。这好比什么呢，咱很多朋友都知道，说这个水浒里头宋江怎么上的梁山呢？不是说因为他光啊帮助晁盖他们逃脱罪责，坐楼杀妻，他把他外头外宅的小妾给杀了，阎婆惜。他为什么杀阎婆惜？他那时候跟阎婆惜已经没感情了，阎婆惜在外头勾搭个小白脸张三张文远，俩人恋奸情热，不怎么理宋江。结果宋江很偶然的到这外宅里住了一个晚上，他千不该万不该犯下个致命错误。怎么事呢？水泊梁山晁盖自从这个石碣村接生辰纲，七好汉上了梁山，林冲火并王伦，最后晁盖为梁山之主，念到宋江好，说宋江是不送信我们就完了，所以打发赤发鬼刘唐呢找宋江送押司，给他100两金子，还写了封感谢信。结果宋江呢把这金子和感谢信呢装到自己公文袋里头，跟阎婆惜睡觉的时候顺手就搭在椅子上了。结果阎婆惜等宋江武惊天走了，一看是这个东西，心里头乐坏了，说这100两金子正好给我那张三哥哥补补身子啊，这两天身体消耗很大。那么这封信，好你个黑三郎啊，我可算攥住你这把柄。回过头拿这个要挟宋江，宋江回头找，两个人争执不下。宋江一看呢，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苍啷把刀亮出，噗一刀把阎婆惜给捅死了，自此犯了官司。所以宋江坐楼杀妻不在这几个钱，更主要的是那一封信意味着宋江私通梁山反贼，这了得吗？这掉脑袋的罪过这是。所以宋江情急之下杀了阎婆惜。你看这赵丽萍打了300万借条，你再逼着说我随时可能检举你去，难怪他动了杀心。那么动了杀心之后呢，咱们得说这赵丽萍啊心思非常沉稳，干了40年的公安刑侦，他对这些东西见得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先电话稳住李小丽，说你不要接着要钱吗？干脆吧，我这不能打卡，打卡呢我怕上头查有痕迹，我把现金给你送去，咱俩定好日子，这么着3月20号我呀从呼和浩特到赤峰，我给你送钱去，哎，咱俩约好地方。就这么着，赵丽萍在这边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做了哪些准备呢？我给大伙一样样说说，咱们这个网友里头可能有从事公安工作的，你听听，你看这个行家李守他这个准备工作。他事先呢想到了要在赤峰室外荒郊野岭的地方进行杀人焚尸掩埋，那么首先踩点的工作他必须得做好，然后随身携带着的呢铁锨呢斧子呀绳索呀汽油桶啊这都准备了。然后他开着车，他从这个呼和浩特开到赤峰，大概8百多公里，得开一个晚上。那么这个车呢，他把车牌子去掉了，在车前车后呢装上很多呀，什么蜡笔小新呐、樱桃小丸子啊，这类小玩弄式的卡通，就你从车外表啊那半点看不出来这是他开的车，当然这车也不是他自个儿的，他从别的地方弄来的，把车牌都卸掉了。他自己呢穿上迷彩服，戴着口罩，戴着墨镜，把头发重新理一理，反正你这么说吧，你对着镜他自个儿看自个儿他都认不出来，因为赵丽萍他不是说特胖特瘦，中等身材，一换这身打扮谁也看不出来了。然后他把自己的手机关机，之前跟李小丽联系呢他买的是新的手机卡，就不是实名制嘛，那时候用新的手机卡联络，自己的手机关机。而同时呢准备了2把杀人的手枪，一把呢是个左轮手枪，这个左轮手枪呢年代很久远， 就得类似过去汉阳造吧，搁到现在得将近百年的手枪了。说咱们现在手枪是管制啊，你这个说这手枪得记录在案呢，对不住，这把手枪没有记录在案。说这手枪哪来的，这咱就不用细说了，因为咱们社会上确实有一些黑枪支在地下流动，他作为搞公安的弄到这么一把枪不是难事。另外一把枪呢，也不是他自己登记在案的枪，也是过去他一个朋友啊，一个同事啊，阴差阳错这枪怎么落他手里了，反正他准备了两把枪，这作案了。然后在3月19号下午4点钟左右从呼和浩特出发，沿途之上呢，他肯定得过路过桥啊，加油，就是你在这边露着脸，真有摄像头拍下来，他还戴个帽子压得很低，不会有任何人就认定他是赵丽萍，因为他这化妆也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这他当年在警校公安大学进行进修的时候啊，学习的时候，读硕士读博的时候，这些他都滚瓜烂熟，而且多年的破案经历让他对这些东西心里特别有数。所以这一路之上开过去，你回过头，警方在事后沿途在排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一幅图片能证明他从呼和浩特来到赤峰。你想想，如果这个事儿他一切都成功了再回去，你最多有疑点是什么呢？你看你这个发生案情的这个期间，没有人能证明你在呼和浩特，哎，而且你手机关机了，这是个疑点。可是光靠这个，你能定性赵丽萍是杀人犯吗？不能啊。你来赤峰这一道得有痕迹啊，他这一路之上没留下任何痕迹。然后来到赤峰的时候已经是3月20号的凌晨了，找个小旅店住下，然后第二天上午他和这女孩约，和李小丽约，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在这个之前呢，他到这个大牛圈山附近呢踩了个点，因为这儿有205国道，205国道上边是这个路，路下头它不是这个地方山区啊，上上下下，下边涵洞这边呢就跟一个倾倒垃圾的地方似的，这地方平常啊没有人，你更别说这天挺冷啊，周围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远处呢有几个 4S 店啊，就是沿路修车的，那头呢都是山上，反正有些牧民呢放羊什么的。后来警察排查的时候意外的发现呢，当地有个羊倌说，看这照片说这个人好像来过，还向我问道呢，就是3月20号的上午11点左右，这个赵丽萍到这踩点来了，向这羊倌打听道那怎么怎么事儿。后来呢有一个证据对上了，就是他杀完人呢，我们说3月20号晚上9点半在百合新城小区啪啪两枪把人打死了，把这尸体装到奥迪车上，他就奔着大牛圈山踩好这点过来了。巧在什么呢，这地方有个放羊的一家，在家门口装摄像头，这摄像头意外的发现他这奥迪车从这经过，这是后来对上的一个证据。当然这些也很难构成链条闭合，他原来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把这李小丽就约到205国道下边这儿，把他约到车里边说，你看我给你拿了钱了啊，你拿走吧，然后哒哒哒几枪把这个李小丽打死，打死之后弄下车就在就近焚烧然后埋。如果他把这些过程都完事儿，他开车再回去，你琢磨琢磨这案子得多难破，他来去说得上来无影去无踪。而且他抓住个什么心理呢，这李小丽常年在外，经常是两三个月半年都不会跟老家联系，而且这个女孩呢好像也没什么闺蜜没什么朋友，他俩在一块相处几年了都了解，就是我把他杀了黑不提白不提没人知道，几个月之后他家里联系不上他，也不疑有他，这孩子十来岁就在外头打工，所以这些他都了解的非常清楚，就只要当天杀人进行的很顺利，他再回去你再过两个月三个月再找，上哪儿还找去，什么证据都没了。说他既然是这样，怎么最后没在这205国道下边荒无人烟的地方杀人，反而跑到繁华地带小区里头百合新城里杀人呢？哎，这就是咱们前面说人算不如天算，他算的再准计划再周密，哎，老天爷看你作孽做得很，哎，老天爷睁眼睛了， 他在执行杀人计划过程当中出现了两个致命的意外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这是我今天要给大伙说的最最关键的地方，也是你们在一般这个刑事案件里头啊很难了解到的一些东西。什么情况呢？咱们先说这个3月20号踩完点了，把这李小丽约出来了，约到这国道下头，哎，上头是这个桥，在这个桥底下他把车停好了，这女孩也来了，让他进车里，进车里呢假装着寒暄呐，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趁这女孩不注意呢，呲楞他把这左轮手枪掏出来，啪啪啪啪，就三枪，就对着女孩的头部，就这三枪。可是滑稽的事儿出现了，这三枪没响，光听都撞针声，子弹没出来。这个事儿是个很大个意外，为什么呢？赵丽萍事先呢，你想为了杀人，他能不试这枪吗？而且这个人多年老公安，枪法那百发百中啊。你别说是就这么近车里的距离了，荒郊野外对着靶子打，那都是九环十环的成绩。坏在哪儿呢？这枪平常是好使，踏踏弹都出来，就这时候臭子儿了，出不来了。你说这个事儿对赵丽萍来说，我估计他当时脑袋就嗡一声，怎么回事？平常这么严密的试过多少回了，这枪没问题。这时候这李小丽看，我的妈呀，推开车哇下来就跑啊，吓坏了。赵丽萍一看不行，推开车门，拎着左轮手枪，他这时候都没来得及想用那个备用的枪，拎着左轮手枪下来就追，追了大概有百十来米远的时候，把这个李小丽给追上了。追上之后啊，他就抡起这左轮手枪，那都是铁的，顺李小丽这脑袋哇一个劲儿往下砸，打了多少下呢？后来这验尸打了17下，铁把使出原劲，吃奶劲都使，打了17下子，打到什么程度？这个被害人的头发丝儿都嵌到左轮手枪上头了，你说得多狠吧？这个劲儿，力量得多大？打的这李小丽满脸是血，可是怪了，他以为能把他打死，没打死。打躺下之后起来跑了，顺着这坡就上这高速路了。说怎么没打死呢？后来也是法医验尸发现，这个李小丽的头骨啊比一般人厚一倍。你说这寸不寸？这就好比咱们经常看啊，有的电视剧里头啪一枪打胸口没打死，还打左边，我心脏跟别人不一样，我往右偏。哎，你看这个东西，就人和人他不一样，偏赶上这么一个独特的人，让这赵丽萍赶上了，头骨比一般人厚一倍。这17枪把抡圆进了，愣没把头骨打碎，人没死。你说这偏偏不如偏偏吗？咱们再说前头这个枪这事儿，这更是老天爷的旨意天意。为啥？这种事情以前呢发生过，我在老梁故事会节目还讲过真事儿，就是87年的时候，西安有个黑社会老大，叫魏振海，为人非常凶残，11条人命在手里。这魏振海有个外号，在西安一说小黑谁都害怕，我们这大唐04也有个小黑，当然一提这小黑大伙儿都不怎么怕，人因为人很和气个人。魏振海小黑在西安一提，小孩一哭，再哭魏振海把你抓走，小孩不敢哭。这魏振海呢判了死刑了，在监狱里居然越狱跑了，能耐也很大。后来怎么把他抓住了呢？他再回到西安的时候呢，这警察呀排查呀又卧底呀，总算在一个地方蹲点把他蹲来了。一进屋呢，这屋里头埋伏着呢一个拿枪的武警，还有个警察，这警察叫朱瑞华，五大三粗的。那魏振海个不高，一下子俩人一撕吧，就把这魏振海摁到地上了。魏振海从兜就把枪掏出来了，啪就一枪。照理说这警察朱瑞华小命不保，可偏偏这枪啪就一个臭子儿，就听得撞针响，没打出来。这几下子撕吧，把这魏振海摁住了，这才抓住。抓之后，这朱瑞华吓了一身冷汗，为啥这枪怎么没响呢？一看呢，这个魏振海手里头啊，用了一把这勃朗宁手枪。这勃朗宁手枪的子弹呢，和后来64枪的子弹呢，基本上是通用的。所以说，他这枪里头呢， 有四颗子弹，两颗子弹呢是勃朗宁子弹，旧子弹，两颗是六四子弹，新子弹。他就呢把六四子弹装到前面了。正常的呢，这个六四子弹和勃朗宁子弹呢都是 7.65 毫米的。可是那个时候咱们这六四子弹的生产呢，就反正产品标准不一样，就有那 7.62 毫米的呢也混到这里头了。偏偏不偏偏他前面装了一个 7.62 毫米的。要平常试枪 7.2 毫米啪啪也打响了，也就敢这个就差那么几毫米，这时候也不怎么跟撞针发生作用，就没打出来。你说这不天王威震海吗？就这么一个恶魔式人物，最后就这么一个老天爷的旨意给摁那儿抓起来了。后来是88年什么时候啊，枪毙威震海，那在全国轰动很大的案子。所以你说这赵丽萍，你看看他杀人过程啊，第一个意外，左轮手枪没打响，这可以说概率非常低。第二个，17枪把子没打碎的头骨，这头骨比正常人厚一倍，这人概率更小。就这么两个小概率事件都让赵丽萍赶上了，你说是不是老天爷不能看他干这样的恶事？当然这事没完，咱接着往下说啊。这个李小丽连滚带爬的顺着这斜坡就爬到高速路上去了。这边赵丽萍一看回身啊，上车开车，开车他不得从引桥上兜弯吗，来追着李小丽。这时候李小丽跑到高速路上呢，知道他得开车追，跑不了，在道上就拦呢，各位救救我哎，赶紧。哎，对面过了个白色轿车，在他身前咔停住了。车上呢应该是一男两女，一看这人怎么回事，披头散发，怎么脸上还有血。我得说车上这人胆儿挺大，要一般人可能都不敢停，赶紧过去吧。这车上这三位下来了，怎么回事？这时候这条例说，赵丽萍公安厅厅长要杀我。这时候车上这三位啊还挺镇定，拿出手机录他，哎，把他说赵丽萍要杀我全录下来了。录下正这时候，赵丽萍这车已经开到这个桥上来了，把车一停，他从车上下来了，这手上还拎着左轮手枪就过来了。过来这时候这三位以为什么呢，这家庭纠纷矛盾，他们也没往这样想，还说哎，别别别，有什么不好商量的。这李小丽一看赵丽萍凶神恶煞过来，哎呀一声吓得滋溜钻到这白色轿车里了，把车门关死死不敢出来。那是啊，都这样了，冲他打枪17枪把轮上，那活得了吗？就不敢钻到车里头去。有的人说这个时候如果赵丽萍能够冷静下来，是人不没死呢吗，及时终止犯罪行为，也不至于今天被判死刑。可是问题，很多人说这公安厅厅长都这么不冷静，这像普通的刚出道犯罪分子怎么这样？我告诉大家，这您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他的目的是什么？把这女孩弄死，我不弄死他我没好，他告我受贿，又怎么向我要钱，我永无宁日。所以设计很周密，在这个时候他自己心里算计，他早该死了，我都该给他埋上了。可没想到两次意外出现，太意外了，这个事儿完全打乱了他心底下那种缜密的思维和平静的想法。说白了，人到这时候失去理智了。他开车上的时候，眼观一路，耳听一方，脑子里想着一件事，我非把你弄死不可。人在这个时候失去理智。所以这赵丽萍，你仨人拦我，多人拦着我也得上，我非把弄死不可。正双方撕吧这个过程，这白色轿车开跑了。怎么事呢？这李小丽啊，从车后边跳到车驾驶的位置上，一脚油门，他会开车，跑了。是你搁谁也得跑。赵丽萍一看你们仨，一转身莫头上了自己车，奥迪这车，一踩油门在后边就追。追这个过程，这李小丽呢车上有手机，那可不是他的手机啊，那是那车上三位乘客的。他拿这个陌生人的手机还摁的110。你想一边玩命跑一边打110，呼哧带喘加恐惧，快救我救我，赵丽萍要杀我。那边110监狱员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可能也没来得及说你呀、啊、你开110指挥中心来，你开我们这派出所来。这边他报完警一慌，可能电话就扔了，这小丽开车就往回跑。人在最危急的时候，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已经完全六神无主了，他往哪开哪熟往哪开。你也别说这受害人怎么这么笨， 那你从小到大人追杀过你啊，打过你十七强八的，谁没有？所以这时候懵了，懵了咋办？哪儿熟往哪儿开吧，哪儿熟啊？百合新城家里熟啊，咋就奔那儿去了。这地方赵丽萍也熟，房子他给买的，哎，开着我的车从后边就追，这一路追到百合新城院里，就是咱们开头说的，这李小丽停这车还想往楼上跑呢，赵丽萍跟进来，车一停，把他这车门拉开，咔咔就两枪，这下可准了，那是跑不了了，真的。打死了，把人抱出来，放到奥迪车后备箱，然后九点半，这晚上已经天黑了，开到大牛圈山，开到原来他熟悉那地方，踩好点的地方，把这尸体搁汽油桶里一烧，烧差不多了，一埋，然后下山的干嘛呢？开着车沿道扔东西，把这铁锹啊、汽油桶啊，包括那两把枪都埋起来，哎，然后其他带血的车坐垫扔，然后又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可这时候他心里已经清楚，他跑不了了。那这边又是用手机录，那头又打电话报警，百合新城那么些目击者，警察早在周边布下天罗地网了，你哪儿跑啊？结果在3月22号早晨的时候，在附近他刚开着车上了国道，就被警察给摁住了。摁住了他也知道大势已去，哎，挺着也没做反抗，就这么的，警察把他从车上带下来。那么这个事情到这儿，虽然犯罪嫌疑人抓住了，这个案子依然不好审，就是你很难解决呀、啊。他从这个呼和浩特开到赤峰这一道，他做的这些准备，而且他作为一个老公安呢，赵丽萍呢，应该说各方面准备的非常充分。哎，就是他呢，绝对不会随随便便的，哎，就让你一审就给审出。你甚至他审他的时候，他都这样。而且警察问他说：“你看。”你带我们去指认现场，他在写口供的时候他不这么写，他写的是警察带我去指认现场，因为他要带警察指认现场，说明他认罪了，说这地方是我干的指认现场，可他说警察带我去指认现场，那是你们带我去的，那可不是我说那是现场，就说你凡是审讯当中用的各种办法，侦查更用各种办法，赵丽萍在里边早都想得很明白了，因为他干了一辈子这个东西，而且审他的人多数都是他过去部下，那他在公安厅干那么些年，你看他在公安厅的时候，这个咱们都知道呼格吉勒图案，就他当厅长的时候翻过来的吗？哎，就是那个时候，作为他来讲，对刑事工作那是特别特别熟悉了。所以说审他那时候很不好审，后来是公安部的这个专案组下去，对，因为这个事影响非常大。为啥？我前面说了，建国以来第一例。副部级以上高官直接动手杀人，就亲自动手，这是头一个。所以这个事引起的轰动也比较大啊。后来呢，一点点核实，各种这个证据链条对到一块，就是没有你这个赵丽萍的口供，我依然能定你杀人。当然，这个案子相关专家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如果不是啊，这个过程出现这两回意外。就是一个这个左轮手枪打三枪没打响，再一个是这个他脑颅骨比一般人厚一倍，十七枪八没轮死，要不是有这俩意外，如果赵丽萍顺利的把整个实施好的计划执行到底的话，这个案子恐怕多高的手来破都难，你只能是怀疑他，说他跟这个人是情人关系有往来，有可能有杀人嫌疑，但你根本坐不实，哎，你只能是怀疑，你想把证据链条弄实了，千难万难，特别难。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出来，很多人都在那慨叹：“哎，这就老天爷长眼睛啊！就人这个作恶呀，他是早早晚晚是有天数，老天爷是看着。”当然，这个案子呢，也有很多人呢把他跟反腐啊各方面都联系起来，还有的人提出来说：“你说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真难讲。”这个赵丽萍在当公安厅厅长的时候呢，内蒙出了个事儿，有四个犯人呢杀害警官越狱跑了，这是在他任上的事儿。可是这个事儿作为主管的公安厅厅长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但这事对赵丽萍没什么影响，好像后来他接着升官，有人说对有的干部带病提拔呀，往往把这个干部也给害了，但从赵丽萍这讲呢，是自个儿的情人呢攥着自个儿把柄，对自己产生重大威胁，这才动了杀心。 就说明人这个贪欲在一定程度把人给害了。你干了一件坏事，你为了遮盖这个坏事，你得干多少坏事才把它盖着，最后这些坏事集中爆发，你就遭报应。就人这个贪婪，如果你管不住自个儿，早晚得出事。那么说贪婪两个字搁到这李小丽身上不同样是吗？也是，他不贪钱能遭到这个厄运吗？他不希望傍上个高枝，希望我少奋斗几十年，他也不可能遭到这个厄运。尤其还想用黑吃黑的方式呢，从人手里弄出钱来，长久的当做提款机，这更不是善良的心思。所以人有的时候一贪之念呢，就容易坏了人一辈子。那这个贪，说我到时候控制自己吧，你控制不了。人有时候你真想奔钱去，钱送到跟前，拒绝不了。真想贪色，色到嘴边，你觉得不吃都没意思，活着都没劲。所以我这里呢，这个案子其实我们说劝世恒言也好啊，醒世良言也好啊，跟大伙说点实在的，有这么八个字大家得记住，叫凡人为果，圣人为因。什么意思？就平常人普通人呢，害怕出现那个结果，而圣人害怕什么？害怕造成那个结果的原因。这叫凡人为果，圣人为因。就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呦，就怕什么？我怕这个警察来抓我，我怕我贪污东窗事发。普通人怕这个事儿，警笛一响，在家里睡觉睡不消的。那么真正有水平的人，他怕的是什么呢？一看到钱他贪了，一看到美色他想占，一想这事儿不可不可，我一旦要贪要占，后患无穷。所以我自觉的拒绝贪心色心，把这个原因这块关住了。那真有什么诱惑来了，我躲开了，我就不会出现前面说那些结果。所以这八个字大家记好，凡人为果，圣人为因。你看着注释皆有因果关系，凡事情不是凭空来的，哎，只要出现结果必然有原因。那我们经常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你从哪儿管呢？先从由头那儿管。你像咱平常有人说胳膊粗力气大，难免年轻人一起用事打个架，你要能把自己的脾气压住，你这辈子就能做成很多事儿。你能把自己的欲望控制住，你这辈子就能成事儿。咱这么说，年轻之时血气方刚，戒之在气，好打仗；中年之时气血正旺，戒之在色，哎，这时候容易贪色；老年之时气血已衰，戒之在德，你别贪。所以这些东西你看起来说这就心灵鸡汤高大上，是没意思。你细琢磨琢磨人生的至理名言，大家万万不要在这个上面出现什么样问题。说有没有好的修炼方法呢？中国古时候有位古人，他这个事儿做的就挺好。他每天呢脑袋里头经常啊有贪心有色心，脾气暴躁要动怒。哎，也有时候呢心里头呢很平静，哎，还做好事干嘛呢？他就这样，他兜里头左兜啊揣一把黑豆子，右兜呢揣一把黄豆，在路上走呢，脑子里扑腾动出个念头，比方说有路怒症的，一看这车开，这怎么不该左转左转弯呢？弄死他去，弄出恶念来了，他就掏出一黑豆扔地上。哎，前面有个老太太过马路，哎呦，哎呀，扶老太太，他别讹，哎，管那个，这老太太摔倒了，我就得扶。动了善念，他就掏出个黄豆。开始的时候啊，黑豆多，黄豆少；到后来，黄豆越来越多，黑豆越来越少。这个人后来就成为一代大将。所以说，根源你的后果是什么，在于你控制产生恶劣后果的原因。你的心态是什么样，能不能控制自己欲望？就像我在节目里曾经说过似的，我说这得糖尿病咋办呢？得控制自个儿欲望。哎，就是你别是狂吃大喝的什么的，那你病好不了。哎，贪口物之欲不行，控制自己欲望就意味着你不去动别人的了。你都控制自己欲望了，不跟别人争了，那别人也不害你。所以养糖尿病同时呢，你还保个安康。所以注释呢，都来自你心态的平和。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说这个呢，赵丽萍的事儿啊，可绝不是一个惊险刺激的刑事案件。其实是通过这种天意识的巧合告诫大家怎么样控制住内心的欲望。